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您了解自己的物业吗？遇到管理纠纷要怎么办呢？
告诉我们你的烦恼，物业专家来解答。
SBS 电台周末热线节目《物业管理 Strata 安居知识一二三》，欢迎拨打1300-799-323提问，专业人士解答您的问题。
物业管理 Strata 安居知识一二三，在澳洲您不得不要掌握的生活知识。SBS 普通话电台每月第二个星期六早上8:30播出。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是我们今天的物管热线。我们知道呢，美国迈阿密大楼倒塌事故自6月24日发生以来，已经造成至少98人死亡了。那么，这位澳大利亚的 Strata 物业是敲响了警钟。一份报告调查新州500个于近6年建成的楼宇呢，其中36%存在严重的缺陷。而监管机构只有其中17%的有缺陷的楼宇的报告。那么今天呢，还是请到了新州持牌 Strata 管理人物业经理黎安良，和您聊聊迈阿密大楼事故所带来的启示。我们也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热线。好，我们还是先跟黎先生打个招呼。黎先生您好。
哎，夏雨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哎，您好，您好，很高兴啊，今天早上就和您会面。我们最近可能，很多人应该是全球的这些听众可能关注了一个话题，就是美国迈阿密大楼的这个倒塌事故了。不知道黎先生对此有一个什么样的了解呢？
对，你说的很对，这个迈阿密这个事情啊，其实对澳洲的大楼，就是整个我们说建筑行业也好啊，Strata行业其实真的是一个警钟啊，真的是需要我们就是怎么说 alert， 是一定要提高警觉。对，这种事情就是很有可能在你不知不觉中就发生了，特别是对 Strata 大楼来说啊。对，迈阿密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嘛。他们等于说呢，但是你也不能说他完全不知道，因为好像据说他们之前也是曾经提出要有重大建筑缺陷需要维修，好像是被他们的整个大楼的业主多数否决了，好像是这个情况。所以呢，对，也不是说不知不觉，但是可能什么事情应该都是先有一些征兆，但是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很重要了。
其实具体的信息，迈阿密大楼的事故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还是请各位去关注一下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关注具体的新闻讯息。但是我们今天主要想聊的就是说迈阿密大楼的倒塌事故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什么样的启示。比如说我一开始就很想问一下这个李先生，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澳大利亚我们也有很多的公寓楼，但是大多数的公寓楼可能很多业主啊，他只是投资方。那在这方面来说，是据您所知，如果业主是投资方的话，他们在定期维护大楼方面是不是这个积极性是不是有一定的考量呢？
这个问题说得很好，就是我们管理大楼啊，特别是比较新的大楼，10年新或者8年新，有很多的投资的投资，是投资的，并不是自住的。这是目前一个普遍的现象了。对投资者来讲，他们最大的兴趣并不是说维护，他们最大的兴趣只是投资回报。如果你这个大楼对于维修的费用也好，管理的费用也好，就是维护的费用非常高的情况下呢，可能对他们的投资回报是有影响的。所以呢，很多投资客在这个层面上面，他们并不表现很积极，有的时候甚至表现出反作用。就是希望Strata 也好，业主法团也好，就是不闻不问，这个现象是很确实是这样。对，
目前来说 ，Strata 方面有没有比如说发现了这个大楼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潜在的问题，而因为没有通过业主大会 而造成没有办法去进行维修的情况呢？
这种情况是挺多的啊，
挺多的，
非常多的，对，很多，也是可以说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吧。我们不能忽视它，没有这个现象，这个现象确实很多。但是在新州呢，就是我想谈几个层面啊。
您说。
第一个层面呢，我们要谈政府的监管层面。对，这个层面其实很重要，因为很多业主啊，他们可能都有个误解，特别是中国来的业主啊，就是他们认为这个大楼对质量监管好像应该是政府的功能，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政府对大楼的质量它是没有权限来监管的。它只可以对一部分的建筑权限，举个例子啊，防火，或者是易燃包层这样的缺陷，但是对此以外呢，对结构也好，对整个的另外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建筑缺陷，它其实是没有一个机制在那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大楼如果发现了这些建筑缺陷，是否需要报告给政府，是没有这个机制的，也没有这一条法律。对，但是呢，新州政府应该目前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呢，他们这一两年呢，就是做了很多对建筑行业也好啊，设计行业、补助行业的这个规范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新的法律要求设计师啊全部登记，然后建筑商要付那个建筑棒金等等。但是呢，很不幸，对于 Owners Corporation， 他没有这个相应的规定。我估计这一两年以后，他们可能也会出台一个什么政策，就是强制要求，你来登记你的已知的建筑缺陷。这个我估计应该很快就会出来，就逃也逃不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
您说。
第二点呢，正是因为这个很多的公寓房，那个买家啊，那个 owner 啊，其实都是投资为主的，并不是以自住为主的。所以呢，这就出现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如果啊，就是你在一个 strata 管理的物业当中报告了你的建筑缺陷，然后呢 ，strata 呢，他呢，就是他当然来维修也好，或者就是向开发商提出索赔，但是呢 ，strata 通常会做一个系统的整理、调查、检测，这种情况做出来以后呢，那如果它出现就是很多的重要的问题的时候呢 ，strata 因为它的管理的基金啊是非常有限的，它那个基金呢有限到就是很多的时候做出维修是不可能的，然后甚至要向开发商索赔。如果索赔不成功，是否需要去法律诉讼？他也没有这方面资金，所以呢 ，strata 物业通常啊，这个行规就是他们也都是会通过召开业主大会来集资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在业主大会上面，如果这些决定呢没有通过的情况下呢，那个业主法团呢，并不是说他没有责任。他当然也是责任，也有责任，因为业主法团他是有义务来维修这个建筑缺陷的。如果他没有达到这个义务，对相关的那个业主也好、租客也好造成的损失，他有可能会被要求赔偿的。所以呢，但是呢，因为你业主大会上这个决定被否掉以后呢，其实你能做的其实很少，所以这本身就有一个矛盾在那边。
其实在这里还是想跟您强调一下，您之前其实已经提及很多次了，那这里还是想强调一下，就是说物业 strata 它的权限在哪，也就是说物业 strata 发现这栋大楼有一些问题的话，业主大会只要不通过， strata 没有办法去越过业主大会来强行进行任何维修，也就是说这个决定权最终是在业主法团、业主大会的这个手上，对吗？
完全正确。对，因为你要知道，维修建筑缺陷它需要资金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当然了，如果你能向建筑商索赔、开发商索赔的话，那是就是就是很 lucky 了。但是如果他们拒绝，你也没有资金，然后呢，那你需要，你可能会考虑 进行法律诉讼都有可能。所以这些动作都是需要业主，首先需要业主大会的批准，
嗯，
然后呢批准以后呢需要集资，这两点其实是缺一不可的。
嗯，
所以呢这两点如果在业主大会上面被否掉了，那这个 Strata 物业是什么都做不了。
嗯，
这个情况，这是一个矛盾。
嗯啊，您刚刚提到了是等于说是物业 Strata 的一个权限的问题，它没有办法去越过业主大会来强行进行维修。那比如说如果作为一个业主的话，他发现了这些问题去报修的这个流程，能不能再跟我们去简单的介绍一下呢？
这个业主呢，他报修呢，肯定就是家里如果有漏水啊，或者有那个其他的问题啊，开裂啊这些事情，他肯定是要向他的那个物业去报告了。然后呢，这些问题呢，物业肯定会做一个判断。
嗯。
然后呢，他们如果是物业的责任啊，那个就是维修肯定是要进行下去的。那有的时候呢可能维修费用过高的情况下他们没有钱，那物业呢可能就会想办法，就是先补一补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呢在下一次业主大会上面可能就是集资，然后呢可能彻底修复。这是一种积极的反应，但是呢消极的反应也有。消极的反应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他们没有资金。那没有资金你肯定就不能做事了嘛。
对，
那这种情况下呢对业主呢是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权益会受到损失。但是就是刚才说了，他物业他们是通过整体的，他们一般怎么来针对这些问题啊？针对单独的 individual 的物业呢，他就可能就是就看手上的资金了。然后呢，但是如果就是有太多这样的问题呢，他们都会一般物业都会主动的非常积极的，因为这是他们的工作嘛。都会来就是向业主法团提出建议，然后呢要求业主法团在业主大会上通过一些决议，维修决议啊，或者怎么样，或者业主索赔这些事情，但是前提是业主法团在业主大会上通过，他才可以做这些事情。如果通不过的话，他也不可以去越权去做这些事情。第二个，他即使越了权，他做了这些事情，那这个资金、这个钱谁来承担？这些都是重点。所以呢，就是刚才就是我们回到这个事情的原点，就是在新州还没有一个机制来强制性的要求，怎么说呢？就是你来登记，向政府登记。有的时候政府登记以后呢，就像政府目前对于防火，包括易燃包层，因为易燃包层也是跟防火有关的嘛，就对于这块，他们是可以强制性发一个 order。对。他发了 order， 就是你这个防火设备防火标准没有达标，他是你要强制性，他可以要求你 order 你来做出改进，做出维修。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如果不遵从的话，他可以罚钱甚至你的保险都会保险公司都也会走了，甚至他可以 declare 你这个房子不能住等等，这些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些后果放在那边呢，一般你肯定就需要去，没有办法去投这一票同意来集资做这些事情，但是其他的他是没有。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那这样的话呢这些业主如果长久得不到解决，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有一个方法可以做，就是他们可以去起诉，去维权。他们可以去到公平委员会也好，到那个仲裁庭也好，去起诉这个业主法团。如果赢的话，业主法团也是必须要修的。那你变成就是你没有资金，你要必须给我去集资，你不集资的话，你就会有法律后果。所以这些事情也是变相的，等于也是虽然业主Strata 物业它的权限是受到业主大会的束缚，但是对于单个业主来说，他 在这种情况发生以后，也是可以通过维权的方法啊，
嗯，
就是来保护自己权益，但是可能就是时间会比较漫长，
嗯，
但是其中会有产生其他的不需要的这种损失在里面，对，
嗯，
所以呢，
而且单个业主也是整个业主团体的一部分，其实也就是说这里面好像是一个 catch 22一样，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去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吧。可以说我们在看到，我们可能很多人会去抱怨，比如说体系不完善，或者我们可能会觉得整个系统里面这个责任方太多，互相去推卸责任，但是其实最根本的就是说您自己的房子，然后您自己去尽一份心，自己将它维护好，这可能是防患于未然，最根本上来说要做到的一件事情。我们已经有听众等在现场了，我们先来回答一下听众的问题啊。Catherine 你好。
哎，你好，你好，林先生好。
哎，你好，
你
好，你好。
哎，有什么问题想问？
我想问，那就是说，像这个，那我们都买保险了嘛？像这个，他这个楼塌了的话，那保险公司，会承担多少责任呢？
嗯，李先生。
OK， 当然了，这个楼如果它的话，保险公司它一般楼都有一个叫重新建造的保险投保，你要看这个。对，如果你这个楼是有1000万投保，就是reconstruction， 就是重建嘛，那他就给你1000万，那你在1000万的基础上去建，对，一般都有这个。这是肯定。但是呢，如果保险公司有的时候他说你这个人为的疏忽什么的不赔呢，这个也不是没有，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因为这个迈阿密事件对保险行业其实冲击也非常的大，所以呢就是也是有可能的。就现在这些事情都是未知了，所以呢最好的建议就是防范于未然，就是现在大家积极参与啊，就是要怎么讲呢，就是大家要警觉这个事情。迈阿密这个事情并不是那么遥远的，其实在澳洲的房屋建筑质量其实也是很令人担忧的啦。
像我们这种如果他 committee member 和那个 owner， 就是 committee 有什么权责和那个什么，他有什么权利呢？
对这个事情呢，不单单是 committee 啦，就是对建筑质量，然后对它造成，可能造成的损害，这个职责不单单是 committee， 其实每个 owner， 你也是有，你也可以参与的，并不是说，你选了 committee， 什么都是 committee 说，其实你这个 owner 也可以组织大家，去就是去说服 committee， 或者直接大家来投票，因为物业法其实很公平，物业法就是给到每一个业主都有权利来就是在业主大会上提出一些动议，来讨论这些动议了。其实这个 committee 当然了，就是他们的关注度要比你们业主要高一点，这是毫无疑问的。对，这个都是大家互相帮助来做这个事，不能完全仰赖于业主委员会的
但是就像我们这个楼吧，然后他征收 special levy 的时候，我们 committee 没有通过，然后他去向那个 owner 去征求 vote， 然后只有三个 owner 参加，然后两个 owner 同意，然后一个 owner 不同意，就整个通过了。我不明白我们 committee 有什么权利，我们没有通过的事情他可以通过那个 owner 去通过，所以我不明白这个 committee 和 owner 他的权利有什么区别。
你听我说， committee 对于 special levy 这个决定他是没有权利做出的，这个 special levy 这个必须在业主大会上面通过，就是开业主大会的时候，哪怕你只有一个业主去他等半小时以后他也是可以开的，只要这个业主说同意就同意了，这个是新的物业法的改革嘛。所以呢就是很多决定 committee 也不能做的，只包括那个就像你说的这个征收 special levy 或者就是改变一个 strata bylaw， 这个都是要在业主大会上通过的。
bylaw 还有一个就是 special levy 我们没有权利，
这个你可以去查一查，或者打电话去公平委员会问一问，他们会告诉这个有很多，这个一下子我们也说不清楚，有很多情况。对
其实作为业主，您手上是有很大的权利的，而且您参与到其中，其实对不论您现在住的是公寓楼还是整个小区来说，贡献都是很大的。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了解一下自己的权利，就像李先生所说的，要不要去公平委员会去具体了解一下。我们希望今天已经回答了您的问题。 好吗 Catherine， 谢谢您。
好的好的，谢谢。
好，谢谢谢谢我们这位听众的参与啊。另外一位是黄女士，已经等在线上了，我们把她接进来。黄女士你好。
你好，
哎，有什么问题想问？
主持人还是丁早晨好。
哎，你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是我们那个物业管理现在要在商讨这个阳台，就是老旧房子阳台的维修。那这个呢，我们这个维修以后呢，有没有什么机构或是有什么专家要做最后验收？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指定？还是要有我们物业自己去确定他装修之后的效果，那个结果怎么样？因为我们自己担心啊，花那么多钱，那最后做好不好我们也不知道。那有没有一个什么可以做最后的鉴定或是验收单位？
OK， 他是这样，在澳洲呢，没有第三方的验收，没有啊。这个你大家要知道，就是物业呢，他们找人来做维修也好，重建也好，这些人都是有一定的资质的。像如果来跟你重新做那个阳台的维修，啊，重大改变了，这些肯定是有 builder license 的。没有 builder license 的话，他是不能做的。所以呢，如果有 builder license 的话呢，像这种情况呢，它都是有保修的啊，一般是2年，有的时候可以拿到6年保修，怎么样的，就是建筑缺陷保修啊，它都是有这个规定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你交给有资质人修呢，跟交给没有资质人修完全结果是不一样的。但是澳洲没有第三方监管机构，就是说啊，你修了以后我来监管，没有的，没有这个事啊。
就是没人验收，那
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修了以后 ，Strata 当然会派人去看一看啊，然后到底怎么样？但是他们派什么样的人？如果他们自己去的话，或者根据合同来办的话呢？就是如果他要派其他的专业资质的人呢，那就可能又有一笔费用了嘛。你如果要鉴定，就像你刚才说的第三方监管啊，或者在中国叫监理。这些人也都是要有一定资质的，不是说你一个就是业主委员会啊做会计的去验收，这个是不可能的啊！而且他做会计的，他根本不懂建筑嘛，所以他的决定也没人会采纳。
我们一直说我们都不懂，都没有专业，那最后结果好还是不好都不知道。那这个也没有一个第三方来验收，那是由谁来？
李先生，我在这里替黄女士提问一下吧。比如说经常如果是我们的自住房，比如说我们是一套 house 的话，可能建 house 的话，我们可能会找 building surveyor 来验收。在这种公寓楼上面，或者说这种涉及到 strata 的这种物业方面，还是可以比如说业主集体要求啊 strata 请building surveyor 过来验收吗？可以这样吗？
这些都是可以的，
都可以的，对吧？
物业的物业想做什么事情，其实都是可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业主委员会他们可以做这样的决定，但是如果决定比较重大，或者就是牵涉的资金或者比较大呢，Strata 他有可能就会跟你提出要在业主大会上面讨论通过。特别是你可能需要请监管花了一大笔钱，但是呢。这笔钱呢没有出现在之前，没有做过预算，或者没有收过这个预算，保留过就是预算过这笔钱，那他可能就会说，你们可能要求召开一个业主大会，来通过这个决定，对，这些都是可行的，没有什么，其实物业管理大家都是没有什么强行的规范，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对。
其实主要就是一个沟通交流的问题。黄女士，希望回答您的问题好吗？就是您这边是可以和，哎，您说，
你刚才说的那个叫什么什么第三方那个叫有那个。
正常一般会找building surveyor， 这边您可以和那个您那边的业主朋友互相邻里之间去聊一下，就比如说大家 达成一个共同的意见，想找谁去修，然后比如说再跟物管这边去联系一下，开业主大会啊，最终通过好不好？谢谢啊，谢谢您，谢谢黄女士的参与。好，谢谢您，谢谢您。这位是殷女士，殷女士你好。
哎，听到听到。
哎，有什么想问？哎，您说。
哎，我想问一下那个，对于这个就是 building 的这个叫啥有裂痕啊，就是每个 unit 房间里面有裂痕，crack 啊，还有 window 那个也有 crack， 像这种事情是整个 building 的 structure 有问题，那是的这个后续应该怎么去跟这个 structure 的那个商议，去那个协商，去做。
对，这个裂缝啊，这个裂缝是一个警示啊，这个不能小看的。如果一般呢，就是有裂缝不是普遍存在的，那应该不用太担心。但是你这个楼里边住户里面，特别是承重墙也好，外墙也好，有裂缝变成一个普遍现象的，
房屋里面的，
房屋内墙有裂缝。
这个内墙也好，外墙也好，反正如果裂缝变成一个普遍现象的话，就到处都是的话，那就是一个警示了，那就可能结构上会有问题了。那我会建议你们做一个整体的结构方面的检测。
那就是根据那个叫业主联系好业主，再去请专家做这个。测试是不是这意思？
对对对对，你们就可能需要找一个，对。但是如果就你家有，其他人家没有，或者公共区域没有，那就个别的，那就可能不用太担心了。对，但是如果到处
都
是，
都有，应该说都有，就是你多一点，少一点。
对，对，你知道那个 Mexico Tower 就是因为裂缝引起的嘛 ，Opal Tower 也是因为裂缝，对，所以这个。这个要非常注意，对。
这样，林先生，我想殷女士可能很想知道一个整个报修的流程啊，比如说一开始是要去讨论吗？然后再报给 Body Corporate 还是怎么样？您能不能稍微简单的讲一下这个报修的流程，给他就是稍微解释一下呢？有可能吗？
对，作为业主来说，你首先要去报告给现在的物业管理公司啊。就是 strata manager 要跟他去说，然后呢，或者如果你认识这个 committee 的人，你也可以去跟 committee 的 member 提出，因为 committee member 也都是业主，所以呢，就是这个事情不小的啊，所以呢，如果普遍现象就真的不会小，所以你听听你们的那个 strata 他们有什么建议。如果他们认为就是事情比较严重，因为他们可能了解的信息比你更多嘛，所以呢，如果他们觉得是有必要的话，要建议你们做一些检测的话，那他们就会来安排召开业主大会什么，或者做这些事情。所以呢，对，我建议你啊，就是尽快联系 Strata 或者就是联系你们现在业主委员会。如果你能找到其他几个业主，大家一起联名联合起来，这也是蛮好的啊。
好吗，林女士，希望回答您的问题好吗？可能要赶紧行动了。哎，您说。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大家都同意，那像这种应该是怎么维修啊？这个费用也是很厉害的。
对，这就是我们节目刚才讨论，就是如果就是你找出问题，那。这个肯定是要在业主大会上面投票通过这个维修集资或者这些事情的。committee 呢，业主委员会他们也没有这个权利。然后呢，物业呢，就 strata 呢，他想做，他也受到束缚，所以呢，他也需要资金。不单单是他的束缚他也需要资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些事情大家还是积极的参与。业主积极参与到这个业主大会讨论上面，对，比较就是比较一个就是正面的一个积极的一个反应吧，
好，谢谢殷女士，希望回答您的问题好吗？非常感谢您。好，我们现在这位听众是陈先生，已经等候多时。陈先生你好。
你好。
有什么问题想问？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 apartment 上面有水漏下来啊，那这个是不是物管负责管理修理的？因为是涉及到另一个建筑物、另一个单元嘛。
哦，那肯定的，百分之百。
那
所以你
啊，当然他这个是 private matter， 他说我们不管了，你自己去找那个上面的那个人，但是我根本没有办法找到，是不是？他还说你是我授权把你的电话号码通知他。
这样，陈先生，能不能具体说一下您家漏水的这个地方呢？能不能描述一下在什么地方？
就是在那个 bathroom 那里，从上面漏下来，
天花板漏水是吧？
我说这个肯定上面漏下来，我说是涉及到不止一个物业，应该他们
对，你听我说啊，像这种漏水，如果是从不是从其他的地方漏到你家，就是另外一个单位。举个例子，你楼上是楼上那一户漏水，漏到你楼下，对这个物管
漏下来，
这个 strata 他必须要管，这是 common property 啊，这个是对他不管的话，
他还说是哪里的，他问我哪一条法律这样写的，他因为我
这个对这个是他失职。这种 strata 你还是把它换掉吧，
是吗？因为我以前试过另一个物管，他说只要涉及到两个物业，我们就属于 body property 的管，但是一个类面他就管。我说这个可能是两个。
现在第三个 strata 也告诉你是 body corporate 的责任 ，OK？ 对，
是不是啊？两个就是 body。还有，如果现在这个损坏是不是 body corporate 的保险要赔的？因为是涉及到另一
个、这个保险，不赔的，这个不是意外，保险只赔意外。举个例子，你那个被水淹掉了或者怎么样，对，这个是，或者地震了，对，这个是意外，这个是正常的 maintenance 维护，它不会赔的，对。
但是它另一个物业的漏水损坏，我这个肯定对我来说是意外呀、啊。
对你不是也对你也不是，你听我说啊。就是你这个事情呢，你去跟你的物业再沟通一下啊，然后呢，如果他们还是不采取维修，不采取积极正面的反应的话呢，你可以到公平委员会去投诉，好吧？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就是消费者委员会来理是吗？那行，
对，
好吧，
好，
陈先生，我们先一步一步来，好吗？不用着急，好，非常感谢，希望今天已经回答了您的问题，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